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1581号到1589号。那么在这一讲里呢，我们继续来看圣职圣事，看圣职圣事的最后一个问题，第七个问题，圣职圣事的效果。这一点呢，是从两个小点上去看。第一点呢，是不可磨灭的神印；那么第二点呢，是圣神的恩宠。我们首先看第一点，不可磨灭的神印，1581号。这圣事因着圣神的特殊恩宠，使领受者效似基督，使他成为基督的工具，服务他的教会。通过受职礼，一个人得以作为教会元首基督的代表，执行他司祭、先知、君王的三重职务。我们看这个1581号啊，圣职圣事的服务特性呢是非常明显的。这一点呢跟基督选择宗徒们的这个目的也是一致的。他们除了做基督元首的代表之外呢，尚且在基督身上按照自己的具体等级啊，分享基督的司祭、先知和君王的三重职务。那么关于分享这三重职务具体的多少和深浅呢，要看这个神职的等级了。那么级别越高，分享的就越多。那么这一点呢，我们在之前看主教职的时候呢，那么它代表着主教这个圣职圣事这个品级的圆满。那么同理，级别越低，分享的就越少。这一点我们在执事身上呢已经看到了。我们看这个1582号，就如圣喜和兼镇圣事一样，圣职圣事呢，这种对基督职务的分享也是一次而永久授予的。圣职圣事正如圣喜和兼镇圣事，也给予一个永不磨灭的神印。为此，圣职圣事呢不可重复授予，亦不可暂时授予。那么圣职圣事呢，亦如圣喜和兼镇，也会在领洗人身上呢留下永不磨灭的神印。那么这一点呢，我们知道在七件圣事里面哈，是有这三件圣事呢付给啊这个神印的啊。为此呢，他们的这个效果呢是一样的。那么这个一样呢，是指的是不可以重复领受，一生啊只能有效的领受一次。而这个神印呢，会在当事人的身上呢存留直到永久。因为这神印存留的这个时间是永久的，所以呢同一个级别不能够重复领受。这一点呢，在圣职圣事里面和其他两件圣事呢是不同的。因为其他的两件圣事呢是不分级别的，领了或者是没领。那么在这件圣事里面，比方说领了这个执事圣制的人，就是执事这个品级的这个人，他可以领司铎，然后再可以领主教这个品级啊，他是可以一步一步的往上升的。当然反过来是可以吗？不可以，因为那高级都是从低级一点一点升上去的，执事、司铎、主教。那么换句话说，那么如果你看见的是一位司铎，那么他一定已经领受了执事的这个品级。那么所以就圣事本身来说，他仍然是不能够重复领受的，因为你重复领受的不是同一个级别，那只能是往高升的这样的一个级别，也不能够暂时领受。所以你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当五年的神父，说一个人当五年的神父后来不当神父了，那是另外一种情况，也不是说圣事无效了，也不是说圣事领受的时候就加给一个五年这样的限期，不是这样的一个含义。所以他领了就是永远的，要不就是没领。我们看1583号，一位有效领过圣职的人，因正当理由可被解除他与圣职有关联的义务和职分，或被禁止执行职务，但严格的说，他并不是重回平信徒的身份，因为圣职的神印呢是永久的，自受职当日起，他所领受的圣召和使命就永远铭刻在他身上了。我们看这个1583号继续啊，帮我们做一个澄清和解释，关于这个神印的问题。因为圣职圣事的这个神印呢是付给了就永久不失效，但是基于正当的理由呢，神职身份呢是可以被撤销或解除的。这解除的结果呢，就是我们常说的还俗。而另一种较轻的这个处罚呢，是禁罚的一种，就是呢禁止实行圣事。那么这是两种情况哈，前者是较重的一个情况，而且是永久的。那后者呢是情况是类似的，只不过在时间上呢是短暂的。那么这就决定了这个二者之间呢会有很大的一个区别。以上两种呢都不是使领受的这个圣事失效，也不能使之失效。神印呢也是拿不走的，那么只是禁止其实行有关圣事的任何行为而已。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假如说一位神父呢他的神职身份呢被豁免了，那你说啊，他是神职人员呢还是平信徒呢？他其实还是神职人员。 他还是，那只不过呢，他要保留他平信徒的这个身份，就是他生活的时候要保留平信徒的身份，神职人员的身份呢是不准许使用的。那么除非在法律准许的特别情况下，否则是不可以使用的。那么关于呢撤销神职身份呢，有两类。比如一位啊在海地工作的这个神父，他愿意去参加这个当地的这个总统竞选，经教会当局的劝阻无效后呢，教宗就撤销了他的神职身份。因为呢教会法呢明确的禁止啊神职人员从事直接参政的工作的。这类的情况呢，就是通常呢是跟犯错误有关，所以当事人呢是被动的，那么所以他可能是一种惩罚的结果，所以他被撤销了圣职身份。据说呢这位神父呢后来呢也如愿的这个当上了这个国家的这个总统，但是呢后来的这个结果并不是太乐观，国家呢也给搞得一团糟。那么另外可能遇到的一种情况呢，是呢一位神父因为个人的原因请求教宗批准脱离神职。那么在这类情况下呢，这个神职呢处在一个较主动的地位，就是他是主动申请的，也不是惩罚。那么一旦申请被批准了，这个是不可逆的，意思就是说，哎呀，那我又不想申请了，我还想做神父，那就已经不可以了，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你还需要重新申请获得这个神职身份。也就是说他不可以再以神职人员的身份来行事了，那么就是说他只能保留他教友的身份。以上提到的这两种情况呢，不管是被动的或者是惩罚性质的，还是主动申请的，这种不带有惩罚性质的都会长期有效。值得注意的是呢，对司铎的那个独身的义务呢需要教宗单独的豁免，那就是神职身份和这个独身的义务呢，这是两个，这是俩事儿。那么就是说如果还想去要求这个独身义务的豁免的话呢，那还需要再做一个申请，不然呢就是只豁免了圣职身份，而独身的义务呢仍然在。只有独身的义务一并被豁免了，也就是说神职身份被豁免了，独身的义务也豁免了，那么这个时候他才能够合法的结婚，就是他才能够合法的去结婚在教会里面。以上呢所提的不管是脱离神职的情况是属于哪一种，和豁免独身的义务都需要教宗的决定。从这儿呢我们能够看出呢教会呢对其重视的这个程度，那么较低级别的神职呢是无权决定的，就关于这个是无权决定的，通常教区主教是无权的，他需要教宗来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那如果遇到法律准许的这个情况，比如死亡危险的临近，有人呢需要病人复游，那么此类的神职呢仍然可以有效并合法的实行该圣事。那么这指的是呢已经啊获得这个神职身份豁免的这个神父，他还可以行这个圣事，他不但有效而且还合法。我们从这可以看出来呢，是即便呢是脱离了神职，神职身份呢他仍然在，只是长期的被禁止使用而已，就是不让使用了。而神职人员身上的这个禁法通常是跟过错相连，比如呢在一定时期内禁止实行圣事。与取消圣职身份相比呢，这个只是暂时的处罚，当条件改善了之后呢就会自然的取消这个处罚。那么其具体的情况呢与取消圣职身份的这个效果呢是类似的，它主要的这个区别呢就在于这个时间上的这个长短。我们看1584号，由于终究是基督透过圣职人员去行动和实行救世工作，故此纵使圣职人员有不堪当之处，并不会阻碍基督的行动。圣奥斯定对此曾铿锵有力地说，至于骄傲的圣职人员，他该与魔鬼并列，但基督的恩宠并不因此受玷污，凡通过他而流出的一切仍保持其纯洁和清澈，且流到肥沃之地。圣事的神能实在如同光一般，那些受光照的人是接受纯洁的光，纵使光穿过污秽之物也不受污染。看这个1584号，我们在了解了这个神职身份的这个特点之后呢，我们就明白呀，神职身份呢是为了服务去参与基督救世的工程的。所以呢当神职人员本身有任何不堪之处，其本质呢不会使基督的行动呢失去效力。那么这个通常指的是呢圣事呢失去效力。我们之前呢在讲这个事效性的这个时候就提到了这一点，圣事的实行呢只要是有效的领受圣职圣事的人实行的，那么跟他个人的品行无关。那么区分这一点呢为我们的信仰生活呢有非常积极的意义，那就是我们就不会那么容易的被一些杂音和一些本来就不重要的事情所困扰，更容易学会专注。在结尾的这个部分，圣奥斯定的这段话呢也是表达了这一层含义，因为天主恩宠本身的能力呢能够突破一切障碍， 产生该产生的效力。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圣神的恩宠1585号。这圣事所赋予的特殊的圣神的恩宠呢，是使领受圣职者肖似基督，司祭、导师和牧师。领受圣职者就是成为基督的仆人，这个圣神的恩宠呢，自然在领受人的身上呢被赋给仆人的身份呢，也是基于这样的前提。那么既然是仆人，就要借着这恩宠在基督内不断地去学习做司祭、导师和牧者。所以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刻里面啊，那个恩宠的助力呢也在同一的时刻呢被覆盖了。我们看1586号。对主教来说，这恩宠首先是永立之恩，即拉丁里祝圣主教导师中的领导之神。这恩宠呢使他如同父亲和牧人，不遗余力地谨慎地领导和保护他的教会，无私地爱所有的人，并优先爱护贫穷、患病和有需要的人。这恩宠驱使他向所有的人宣讲福音，做群羊的榜样，领导他们踏上成圣之路。在感恩祭中与群做司祭和祭品的基督认同，不怕为羊群舍生，洞察人心的大夫，求你使这位蒙选立为主教的仆人妥善牧养你的神圣羊群，在你前执行大司祭的职务，无可指责，日夜不懈地侍奉你。愿他时常邀得你的仁慈垂顾，并奉献圣教会的礼品。愿他借圣神的德能享有大司祭的职权，按照你的命令赦免你的罪过，按照你的旨意分配职务，按照你赋予宗徒们的权柄解除各种束缚，使他以温良和纯洁的心悦乐你，借你的圣子耶稣基督向你献上馨香之祭。从这一条开始呢，我们看他要分别的看这个在圣职圣事里面这三个级别主教、司徒和执事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恩宠，他们之间呢还是有一些小的区别。我们首先看主教。那么为主教来说呢，首先被赐给的就是这个永立之恩，这个勇气。那么这一点呢跟主教祝圣典礼当中祝圣祷词里面所提到的这个领导之神呢是一致的，他们指的是同一个事实。因为主教职务的这个重要和责任的这个重大，所以呢他更需要有足够的勇气才能够完成这项重任。在牧职里，就是在主教的牧职里呢，是他可以不遗余力的谨慎的保护他的教会。我们如果回忆哈，我们之前在看这个主教祝圣典礼的时候，在礼仪即将结束之前，主教被赋予那个权杖、那个戒指。当被赋予那个戒指的时候呢，就是表示呢主教呢已经跟这个教区紧紧的结合在一起。那么这就意味着哈，因为他的背景呢有一个婚姻的这样的一个含义，这个背景啊就是他应该用真正的爱去爱他的这个教所属的这个教会团体，并且他无私的爱所有的人，优先的爱护贫穷和病患，直至呢能为羊群舍生的这个勇气。那这一点其实非常难了，能够做到为羊舍生，这表示在爱的这个程度里面能达到了极致。像在最后晚餐的这个时候，若望福音里面说，耶稣既爱了世界上属于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全部的这个爱。所以主教也被邀请呢要对自己的所属的这个团体付出这样的爱，这里面尤其要强调这个勇气。那么这里爱和勇气呢其实是紧密相连的。我这举一个例子啊，比如呢在这个之前，那我们知道欧洲有一个国家呢叫捷克斯洛伐克，当然现在这个国家已经分成两个了哈，就是捷克和斯洛伐克。那么几年前呢朝圣的时候还去过捷克，其实是很小的国家。那么在这个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国家还没有被分开之前呢，在这个国家内呢这个个别的主教呢，他们后来呢就被揭露出他们在特定的时期呢放弃了教会的利益，做了一些不该做的妥协。那么之后呢这些妥协呢就被揭露出来了，那么结果就是呢这些啊凡是被揭露出来的主教呢都引咎辞职了。这显示呢他们没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那个这个世界所提出来的一些挑战。所以这显示呢主教呢常需要有最大的勇气之恩，才能够完美的胜任这个主教的职务。最后这段文字的引用啊是来自那个主教祝圣典礼当中的这段经文，它具体的表达了这个以上的这个含义。我们看1587。在司铎 受制礼中所赐予的神恩，可从拜占庭的祷词里看出来。主教副手时所用的祷词中有以下的话：上主，求你以圣神的恩赐充满这位擢升到司铎行列的仆人，使他堪当服务的祭坛无可指责，使他宣告你天国的福音，善尽传报真理之言的职务，向你奉献精神的礼品和牺牲，借重生的洗礼更新你的子民，好使他在你唯一圣子我们伟大的天主救主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之日能前去与他相遇，并从你无限的美善中领受他忠于职守的赏报。那么为司铎来说呢，也是跟主教的这个职位呢相类似的。那么以下呢所引用的这段文字呢，是来自拜占庭礼仪当中的祝圣经文，就是司铎祝圣经文最能够体现其中的含义了。那么这里呢，除了提及啊司铎职务的崇高之外，最后呢也祈求天主能够保守司铎的纯洁圣善直到世界末日。那么分享这个祷词当中的一句话啊，就是在开始的那个部分里有一句话叫做使司铎无可指责啊。那么这一点呢其实啊就不是那么容易，这表示呢即使是在小事情上也能够做到符合天主的旨意，符合真理，符合正义的要求。比如那么最近呢在乌克兰所发生的这个军事冲突，那么我看到两段视频呢就引起了我的深思。其中的一段视频呢是发生在俄罗斯，一位东正教的神父呢在给这个坦克呢洒圣水祝福。另一段视频呢是发生在乌克兰，另一位东正教的这个神父呢在学习使用火箭弹。那么问题来了，其中啊只能有一位神父做的事情呢是符合正义的，这意味着另外的一位神父呢所做的就是不符合正义的。那么即便是那位做着不义之事的这个神父呢，他找各种借口为自己辩护，说有这样或那样的这个合理性或者是正当性，天主也不会认可的。所以呢为一位神父来说，在生活里面还有在他工作上能够做到无可指责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看这个1588号，至于执事，圣事恩宠给予他们必须的力量，使他们在与主教及其司铎团共荣中为礼仪为福音并为爱德工作服务，以服务天主的子民。那么关于执事呢，就是集中在此职务的这个特性上，那就是他具体的在配合司铎或者是主教工作的时候，他可以尽心尽力的服务，而且在服务天主子民的时候呢也是如此。圣事的恩宠呢也会帮助执事呢有能力完成这一切。我们看这个1589号，面对司祭职务和恩宠的崇高，圣师们已感觉到皈依的迫切性，好使他们的整个生活符合那位以圣事立他们为圣职人员的主。因此当圣俄瓦略纳祥还是年轻司铎时，就呼吁说要洁净他人须先洁净自己，未能够教导他人须先受教导，要照亮他人须先变成光，要使人接近天主，自己应接近天主，要圣化他人，自己先需成圣，带领人要亲切，劝导人要谨慎。我知道我们是谁的服务人员，处在什么样的地位，奔向什么目标。我知道天主的伟大，人的软弱，但也知道他的潜力。那么司铎是谁呢？他是真理的护卫者，他与天使一同侍立，与总领天使一起受光荣，使祭献的牺牲升到天上的祭台，分享基督的大司祭职，重新塑造万有，以天主的肖像重建万物，为了天国再造万物。最后更伟大的就是他被神性化，他也使人神性化。雅尔斯本堂神父圣维亚纳说，是司铎在世上继续救赎的工程。如果我们真正明白地上的司铎，就不怕为爱而死，司祭职正是耶稣心里的爱。那么以上啊所提到的内容啊，帮助我们区分圣事本身所付给的效力和源自神职个人本身的这个区别，二者呢是有区别的。那么本条呢还要对神职人员多说几句，虽然呢圣事的这个效力呢是源自基督，那么圣职人员本身呢仍要努力的追求圣德的义务呢是不免除的。 那么对这个几位圣者的这话语的这个引用啊，因为这一条大部分是引用这几位圣者的这个话语，也基本上是体现了这样的一个思想。那么大家呢，千万不要想说神父在这里面啊，就是我们在讲这一大段的时候，不断的在给我们强调该如何分辨这个恩宠是源自圣事的效力，而不是本人的这样的一个区别，就是不是来自神父本人的这样的一个区别。好似呢，神父自身的这个修德和悔改就不那么重要了。其实呢，不是，恰恰相反，神父呢也需要悔改和皈依，习修各种德行。那么这一段呢，其实引用的这些内容呢，无非呢就是在讲这样的一个道理。这个1589号一开始就说，他主要强调的是在这个圣职圣事里面前两个品级，也就是主教跟司铎，因为他说是司祭的职务啊，因为只有主教和司铎呢才可以称为是司祭，司祭的这个职务。那既然呢，就是这个人群他也有悔改和皈依的这个需要，那么对我来说，那么我觉得呢，我也需要努力，也请大家呢能够帮助我，我们一切的努力的目标呢，都是呢为你们服务的这个神父呢能够早日让天主满意。所以我们看到这也结束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呢就结束了七件圣事里面第六件的这个内容，也就是圣职圣事。那么从下一讲开始呢，我们将看最后一件圣事，那就是婚姻圣事。